嗨，晚上好，我是伟君。今天呢，我想要把上一次那个关于讲科系啊，然后就是有什么建议。老实说，大学离我蛮远的了。然后科系的话，其实上一篇讲得蛮清楚的啦，因为原本要讲算命，所以我今天绕回去算命。简单来说，我认为科系真的就需要多方尝试，你要非常非常幸运，你才有可能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然后就知道说自己想要做什么。例如说，可能国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画图，然后也知道说画图这个东西，这个专业你可以做得很好。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虽然说这样说很现实，但是有没有天分这件事情也蛮重要的。像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欢画图，我讲过，可是我没有什么美术天分。然后我小时候画图就是非常的丑，就是那种棒棒人等级，真的就是那个等级。我妈最近把我的以前练画图的书，就是本子拿出来，就是要整理家里，然后就是我另一半看到，然后还有说，哎，这谁画的？我说这以前我画的，就是我真的没有美术天分，就是我现在可以画出很正常的图，不会到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立线条，那是因为我真的一直勤奋的在练习。可是我再怎么勤奋的练习，也比不上人家就是有天分的随手画一画还要来得好，就是让我打击还蛮大的吧。然后我就觉得说，虽然说画图这件事情它有在继续啦，就走另外一个方向，因为真的很不会画那种很精致的例会，就是我的其实是想要学怎么画例会，可是我就真的没天分。然后后来就发现说自己画 Q 版，就是也算是多方尝试嘛，就是每一种画风试试看，然后就发现说自己画 Q 版比较在行，就是那种小小的，然后线条不需要那么多那种图，然后就觉得说，哦，好像可以往这一方面走。所以如果现在画，就是都是尽量以画 Q 版为主，也画得比较顺手，也比较好看。对，所以就是自己找出自己的出路。但是还是想说，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天分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当然也不是说要叫你放弃的，因为画图这件事情，简单来说，我就是没有把它变成我将来会想做的一个就是职业，因为你要做到将来可以做职业，你必须要非常非常厉害才可以。但是如果你很就是很幸运，比方说你国中的时候就是画图就很厉害，然后大概到大学的时候，你就算没有加入本科系，比方说没有加入艺术系啊，或者是美术系啊，然后你还是可以画得一手好图，是那种人家会愿意花钱买你的图的那一种，那我就恭喜你，就是你找到了一个你的兴趣，然后你又可以把它当成你吃饭的工具。但是也有一说啦，就是如果你找到你的兴趣，你还是尽量不要把它当成你的工作，因为一旦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之后，它确实就会变成一个很枯燥乏味的东西。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还是要看自己，我自己的话，我是觉得如果我兴趣跟工作可以结合是最好的，当然没有一定说就是要以这个为主，比方说就是生活所需都是靠你的，因为我是拿画画为主嘛，就是以画画为主，都是靠你的，比方说接案啊什么之类的，就也可以是比较倾向于是还是有工作，比方说去公司上班，因为大部分来说接案一定会相对比较不稳定嘛，那如果是可以去公司上班，虽然比较吵，但是至少还是可以比较稳定，然后再偶尔接案也是可以，然后可以等到就是你就是已经有名，或者是你就是可以接案到可以养活自己的时候，再考虑完完全全把这个兴趣当成自己的专业，这也是可以的。对，那因为我是拿画图举例，比较算是比较常见吧。那如果说很年轻的时候，就比方说电影这一门科系，好像也是就是影视啦，也算是近期比较红的嘛，就什么拍影片之类的。如果想要做也是可以，但是我认为拍影片有一点就是那个企划能力，还有你要 非常的，因为就是表达能力嘛，其实我表达能力也没有很好，但是我确实是有特别练一下自己的那个讲话的功力。对，因为当然也很难讲啦，因为现在就是其实如果你是想要做饮食类，就是必须要抛头露面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吃说一个东西是他的天赋，叫做观众缘，就是说你的桃花多不多。然后那个桃花指的并不是什么男女之情的那种，没有那么的狭隘，它指的是那种以后不会让人见人爱，就人家看到你就哦你好可爱啊，你好漂亮啊，或是哦你好有魅力哦之类的，就会比较适合。这也是还蛮实际的，因为这种东西其实也是有一点点与生俱来。就是以前你算命来说，就人家都说什么你这样子会比较偏那种红杏出墙。重新出墙，对啊，以前老师算命的老爱说什么你的感情啊，你的什么什么诶，桃花烂桃花很多啊什么的。其实以现在很多解释来说，有的时候桃花都是好事啊，因为人家会比较喜欢你嘛，对不对？虽然就是可能因为人家喜欢你会造成很多麻烦，但是总就是如果你是要从事比方说营运方面的话，就是你要抛头露面那种业务，其实业务也算，就是你必须要出去面对人的，像是门市之类的，其实也都是。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原就是还就是只要不是办公室啊，你就是会出去跟人家面对的。那所谓的观众缘，就是桃花也是还蛮重要的。这样，那这个也是有，就我刚刚说一点吃天赋的东西。好，那还有什么？我想一下，就是天赋很重要。就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也发现跟别人比，你好像没那么天赋，但你还是很喜欢，其实你还是可以坚持，但是会比较辛苦。但其实，有天赋当然是有加成嘛，等于是说人家，是以 20% 的起点。所以他可能天生就很厉害，所以他在学一些基础的东西，他可以花10天就学起来了。可是你可能要花1年，就诸如此类的。那也只是起跑点不同而已。虽然说会很辛苦，但是如果你真的非常确定这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志向、你的兴趣的话，那你其实还是可以继续跑下去。就当然，就是因为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点就叫做你要赚钱。就是你要赚钱你要养得活你自己，但是如果你可以比方说一边赚钱，因为还是坚持自己的兴趣，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可以靠你自己兴趣赚钱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大家都在跑嘛，所以如果你一直很稳定在跑的话，比方说你的兴趣是，我想一下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影视类，那如果比较传统的话，比方说兴趣是水电好了，其实我好像蛮少听到人家说兴趣是水电，但是确实也还是有。比方说修东西，就是有一些，不管说男生还是女生，都还蛮喜欢修东西的，或者是搞一些电子产品之类的。那我们以这个为出发点，就还有他自己一技之长。那你可能因为你还是要去有就是求生的技能，那你可能还是必须要进入公司，对吧？是当作业员也好，当那个就是门市人员也好。就是至少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是你可以每天就是花周末然后去学习技能，比方说周末就去打工，应该算是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收学徒，但是就是可以去外面学技能，然后或者是现在应该还是比较多的是弄那种开课的方式，像是宠物沟通师有学院耶，我有发现之前有看过，就是宠物沟通师这种，因为我要讲回算命，所以例如说宠物沟通师这种就很有兴趣，你也可以就是加着去学。那你可能没有那么天分，但是你一直学，总该就是会学一些东西起来的。就很像我说我的画图，就是我一开始都画棒棒的，然后现在就是可以画到勉勉强强画出一些图，不会让人家看得懂。那种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如果你还是很喜欢一个东西的话，勤奋的练习是一定还是会有它一定的成果的。所以其实人家都说什么失败为成功之母，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很没有意义，就是这真的很蛮没意义的啦。因为 失败就是失败，其实现实很残酷，失败就是失败了，然后你要去学会接受你的失败。那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在过程当中你没有就是算是你没有你很认真去准备的话，你总会在这个领域或者是在准备过程中，比方说发现你的一些做事的缺失。像我之前做很多事情就是会去反省我自己，然后就知道说自己哦，这方面可能待人处事或者讲话那句话没有讲得很好。就是不管就是到底是失败还是成功，但是失败就是失败了，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件事情听起来像安慰，但是其实人要学会接受失败啦，因为这个社会很残酷，你失败就是失败了。就有一个道理嘛，就人家永远都只会记得第一名，不会记得第二名。尽管你第二名很厉害，但是人家永远都只记得第一名，类似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的现实。但是我讲的是广义啦，因为其实可以得到前几名，只要能够就是获得肯定，其实都算是一种奖励。你看这样就是一个要训练自己讲话时候词汇蛮重要的。总的来说，就是因为你就是有接受人家的肯定，所以只要是这个领域的都还是会认识你。但是广义上来说，就是大众来说，大家都只会记得那个最好的，会记得那个第二名，你懂我意思吗？就比方说如果以我想一下以歌唱来说，好，之前不是很多歌唱节目，那大家大众通常都只会记得第一名哦，他是第一名出来的。可是如果你不是，比方说你不是有在看那个节目的，就是你不是那个圈子的人，你只会记得第一名。但是如果你有在看那个节目的，等于是说你是有参与这个节目的人的话，你就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人嘛，那你自然而然你也会知道第二名跟第三名是谁，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就算你没有成为第一名，但是你是第二名第三名，还是一种肯定，人家还是认识你，就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失败有成功之母这句话其实还蛮就是很没有意义啦，我是真的这么觉得的。因为失败就失败了，成功就是成功了，但是你要怎么去定义你的失败跟你的成功也是一回事。因为有一些人也会做什么自视甚高，就是因为你太常成功。比方说他在这个地方非常有天赋，他可能准备三天的东西是你准备十天的东西。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们都用同样的时间的话，他一定会比你精致，因为他三天就可以用到比方说 50% 了，但是你要花十天才可以用到 50%。 那如果比方说会有一些竞赛什么的，有一些甚至是会有时间限制的，那他如果跟你一样勤奋的话，那他是不是三天就 50%？ 那他十天就可以做到多少？可能就100之类的。那这就是所谓的差距，所以才会说天赋有差。但是如果他没有是这个没有时间限制的话，就是这个跑步就马拉松一直在跑的话，坚持下来的只有最后的人，所以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天赋没那么高，但是你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你还是可以一直跑下去。那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就是类似大师或者是一个专业人士这样子，所以不用太担心这样。但最主要还是要找出自己喜欢什么。那如果刚刚是说如果你很幸运，你很早很早很早就可以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的话，恭喜你，你就是朝着你的目标前进。但是记得就是出社会有个问题，就是要养活自己，求生很重要。我知道现在很多情况是可能自己要为了求生然后舍去掉很多东西，但是我认为这是一定的。像我自己也会因为比方说要工作然后就舍弃掉，比方说像是之前的部落格有一半是因为这样子，或者是你刚好生病了你也必须要舍弃掉。像我现在就是手之前骨折，那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也有在想说可以继续打一些东西，但是偶尔还是会不舒服。因为我那时候没有选择就是手术的方式，所以它其实就是有点类似是自我复原。那自我复原的优点呢，就是你不用开刀嘛，但缺点就是慢，所以现在还在慢慢复原期。但是也有想说就是可以再回去写文章之类的，对，就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去，你有你自己的兴趣的话，你去坚持很好，对。但是就是你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被打 断，所以很难讲。但是你是为了求生嘛，所以你还是要想办法去有一个你求生的技能。就这也是很残酷的啊，你要先有你要先温饱你的每一餐，你才有机会去做其他事情。就如果你连最简单的温饱都没有办法的话，那其实你想要去坚持自己的事情也很难。当然有一些故事成功人士，他们会说他们就是就算没有办法顾好三餐，他们还是会坚持他们自己的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得说，那个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来的，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比较渴望就是比较安定的生活，所以安定的生活就是要顾好自己的三餐的。你总不能说你今天就是为了你自己的兴趣然后努力然后花了很多钱，因为兴趣势必会花钱跟时间，其实时间也是钱的一部分，那花了很多钱跟时间之后，然后才发现就自己连就是比方说吐司都买不起，这也是不行的。所以讲回很现实，因为如果是要推荐科系就是大学，到时候出社会，那你还是必须想到说你的三餐怎么办。那如果你很幸运的现在很多都是父母比方说可以养你的话，还可以多少可以 cover 你的一些生活费，至少让你比方说有一间房子可以住的话，那你很幸运。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然后甚至你可能你的父母还要让你养，或者是你的父母可能你还是必须存一笔钱，因为你的父母可能已经退休了，然后可能存款也不多，虽然有地方可以住，但是如果今后就是生病的话怎么办，这些都是要列入考量的。那就是我现在都是以一般来说，因为真的会很多很多情况，例如说什么就比较复杂的情况，可能是跟自己的父母没有那么亲啊，那个都先不管，就先以就是可能必须要这些责任的话，那你还是必须要想到说你的三餐的温饱，以及就是你周遭人，最主要就是比方说父母啦，因为可能出了社会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想到就是父母将来的未来要怎么办之类的，因为你也必须，也不算是必须，是你也还是得照顾他们，没有说这个责任一定会always 扛在你身上，就一定会一直都是在你身上。但是如果你的家的情况就是还是必须要由你去照顾父母之后的就是生活起居的话，那三餐就是温饱还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真的你要想清楚。当然你有兴趣，你用你课余的时间，比方说你用你下班之后的时间，或者是周休二日的时间去做，我认为，因为我相信人在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相对的你也会放松自己的压力，因为它就是你喜欢的事情，然后以及你的兴趣，我相信你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为了三餐在外面努力的话，基本上就是大部分都不会做你可能非常喜欢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做自己兴趣的事情算是可以纾解你的压力这样子。对，好，然后我讲到这也必须说，我刚刚就有发现了自己一个小缺点，就是我确实是蛮常讲我认为的啦，对，就诸如此的，就但我就不管，反正就是我的 podcast 我就想要以我为主。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然后台湾也不是台湾啦，就是花就是中文的文法里面就是都是以我为主，可是我那个时候去美国的时候，然后就是美国那边的老师跟我说，我不要那么多的我，或许可以有比较多，因为英文的文法不会太多 I think 或什么的，他们都是那个is happy for you 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会以不是以人为主题就对了，他们的主语通常口语上他们不会以人为出发点，所以就是一个差别这样。对，然后我之前去做业务有被他讲过，但是我就不管，反正是我的 podcast 我就想要讲这个就讲这个。对，好，那就是说到这一日，就是这是很幸运，如果你有找到你的兴趣的话，那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的兴趣的话，其实讲的会比较少，就是很简单，只是你必须要多方尝试，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尝试。而且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或许你这一辈子都找不到你真的有兴趣的东西，因为你想一下哦，这个世界这么大，那有一些产业在台湾很常见，但是有一些产业在台湾不常见，你的兴趣有可能是在台湾不常见的 或者是你的专长，有可能是在台湾不常见的产业，例如比方说滑冰，就是基本上台湾不会有这个东西，因为台湾就是在富二代国家，所以你要有下雪，你就是去河湾山上之外，你没有其他选择了，除非是室内的滑冰场。所以有可能你的天赋是在哪边，但你一辈子也可能碰不到。就如果你们家经济能力很好，你可以出国，那当然没问题，因为其实滑冰啊或者各种运动啊在台湾还是蛮烧钱的。对，所以我就说有可能你这一辈子找不到你真正的兴趣，那我们就不要想那么多，就是跟之前我讲那个怎么找自己另一半一样，你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思考嘛。你可能十项东西里面你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有兴趣的，但是你总会有最讨厌的吧。比方说十项里面唱歌跳舞常见的啦，那讲一些比方说机械还有什么煮菜之类的，然后就发现你非常讨厌煮菜，然后也非常讨厌唱歌跳舞。然后机械你虽然没有那么有兴趣，但是你觉得他做很久很久，就我一直坐在那边一直搞一些机械的东西，然后你就发现我虽然不至于到非常喜欢，但是我也不会到就是心生厌恶，因为你如果你真的做你自己非常讨厌的事情的话，你会有一股心生厌恶感。就例如说什么，我想一下，我自己呢，应该其实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兴趣比较广泛的人，但是我确实是有一些像是魔法，不是魔法，讲什么魔术啦，那个就是讲到魔法，最近在追哈利波特，所以不想讲成魔法，好笑，觉得有点好笑，那个魔术之类的，就是所谓有兴趣但是做不来。那如果讨厌的事情的话，大概就是我非常讨厌做家事，所以如果就是我之前去找工作的时候，只要这个工作跟我说我必须要打扫办公室，我通常就会犹豫一下，因为你也不知道打扫办公室是何谓打扫，你知道打扫这两个字包含了很多意义，如果没有先讲清楚，你可能就是全部都要扫啊，因为其实老板也不会跟你讲清楚，面试人也不会跟你讲清楚，所以我只要听到这种你可能要打扫的，我都会有点小犹豫，这样就大概是这样，就可以非常知道我非常讨厌打扫。我目前想得出来只有这个而已，对，我没有特别讨厌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就是找不出你自己最爱的东西是什么的话，你可以尝试着用你最讨厌的东西去找，因为讨厌就是之前讲了，讨厌的情绪就是本身就是比较明显，然后也比较好被发现，被自己发现。那如果朝这个方向的话，其实用三去法也是蛮快就可以找出自己的兴趣的。对，所以基本上科系的话就是这样子吧。那其实科系会讲到就是之后求职啦，那我刚刚大概讲到就是现实是非常现实的，社会也是非常现实的。简单来说，在学校期间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原谅，但是你出了这个社会之后就不能了。其实就有一点点像是如果你去竞赛的话，你学生时期是比较常去竞赛的话，你应该也会理解到，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那也是很残酷的。你只要比方说差那一票，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很现实嘛，它就是跟你出社会一样。所以你如果去参加过比赛啊之类的，就可以大概想一下，那这个社会就是如此的现实。好，当然也不是要摧毁每个人的信心啊，对，就拿我来讲好了，因为我也在拿我来讲，我自己就是虽然这样讲一讲，但是我也是算是去找了蛮多工作的，然后也做过很多工作，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我也是从每一份工作里面慢慢去淘汰。比方说去做门市人员的话，你可能就要面临轮班的问题，那我轮班了之后就发现我很不适合轮班，我大概做到快第三个月的时候就快挂掉了，因为那个轮班的那个生活作息就是它比较不固定，有时候你可能晚班接早班这种就很累，然后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比较没有办法 hold 得住，所以我就会知道说我不适合 就是轮班，然后之后就去找周休二日的工作，就诸如此类慢慢的去淘汰。那因为科系我也算比较幸运啦，因为我就是真的对语言很有兴趣，所以就选英语系。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也是可以，虽然说其实我必须讲啦，之前有说转系嘛，但是如果你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如果你真的有非常确定你喜欢哪一个的话，其实转没关系啦，但是就是其实都是一句老话，尽量在大一的时候转。你可能大一的时候转两个系三个系，顶多就是可能重读个一年两年这样而已。可是如果你到大三才要转的话，我记得大三还可以转吗？还是大二是最后机会？我不知道现在的机制是怎样，但是我印象中如果你是大三才真的决心要转系的话，你可能要重修个两年之类的，或者是三年，如果你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话，可能甚至更多。老实说，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时间也是你的金钱，也是你的一个算是你自己一个的筹码跟一个成本，所以你也要去考虑一下，你不能一直消耗你的成本，因为体力是会下降的。就是大学期间的时候体力都很好，可是你到了大概25岁之后，其实就会慢慢的体力下降，所以也是还是建议，就是虽然说很鼓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也不能就是在大学期间就一直这样转来转去的，这样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因为我自己本人呢，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去教学生，然后后来重读一年很堵然，其实重读一年真的会很堵然，所以我自己是没有特别喜欢重读一年啊，所以就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对啊，好像今天讲蛮多科系的东西的，我要把它讲回算命，好像讲算命哦。我真的其实我不认为那个东西叫算命，但是广义上来说是算命没错，我认为就是在研究，就是如果可以透过研究你的比方说星盘也好，紫微斗数八字没有碰不知道，或者是做一些心理测验之类，然后去了解你这个人，可以帮助你去知道你想要做什么。哦，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认识自己这件事情。我说认识自己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广，可以讲超级多的，所以就先 pass 掉。然后今天就来小总结一下好了，那个关于出社会之后怎么办，大学科系怎么选。大学科系就是你选你自己喜欢的，你找不到你自己喜欢的，你就是去找你自己非常确定不喜欢的。就是像我自己的例子，就是非常不喜欢到我就是完全去学校上课就会非常不舒服，就开始出现就是只要去学校上课就会类似就是厌恶症，然后你就会感冒。可是你一旦出了那个环境你就立刻好，就是你已经到非常不开心的程度才会人会有这个反应。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你的生理会比你的心理更早知道说你非常不开心，因为大脑会骗你自己，因为大脑会欺骗你，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身体出现警讯的话，你还是得想一下你的心理是不是你真的没有那么喜欢。因为人有时候会不想面对，因为有时候不面对会比较轻松啊。例如说你非常不喜欢这个科系，然后你因为你可能比方说家长跟你说就是要读，或者是各种原因，你会认为不面对会更轻松的话，你确实就有可能你的心理你的大脑会欺骗你说其实现在这样也不错啊，但是你的身体可能就已经非常的认真的告诉你，就是甚至以那种你只要进去那个空间就感冒了这种方式去告诉你说你真的非常不适合的话，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其实有一些案例是妈妈不是会带着小朋友去补习班好了，不要讲学校，就补习班。可是还到那个补习班之后，他就会疯狂感冒，然后不舒服、头痛，然后流鼻血。不知道流鼻血吗？我自己的情况好像有好像有，反正就是各种生理状况，就是死不了的生理状况，但是就是很想感冒。然后一旦你带他出去补习班，他就会瞬间好了。这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传统的生理延误反应。 的话，你可能要想一下。然后因为年轻的时候嘛，就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勇于表达自己，因为那时候表达自己的顶多就是被骂一顿，你也不会觉得怎样。但是等到你到了大学也好，就是出手也好，你会开始学会欺骗自己，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你不承认比较轻松。然后因为可能你出了社会或者是念大学了，因为大学会有找工作的压力嘛，然后你就会想说不要再让自己更痛苦，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就是乖乖的念好，乖乖去找工作就好了。然后可是尽管就是很讨厌的可惜，或者是其实也没有到讨厌，而是这个地方很不适合你，然后你还是硬撑，这就是也是蛮有可能的。但就是身体还是很重要啦，身体发出的警讯真的很重要。说到这件事情，就是总结其实还蛮简单的，刚刚除了讲说找出自己不喜欢的之外，还有那个社会是非常现实，这个我讲就是天赋啊什么的，就刚都已经讲过了。还有就是因为社会非常的现实，所以呢大家要去好好的想一下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身体的话，你是不是就没办法撑过所有的一切。你知道我现在就是人家所谓的去拜拜啊，去写那个什么许愿卡啊，什么祈福卡啊，随便的啊，总之就是那种所谓希望性质祈祷性质的活动，然后我都会在上面写说希望自己可以一辈子身体健康。我想身体健康好重要，我真的这个总结讲到最后就是身体健康很重要，就不管以什么前提来说，都还是要让自己的，因为心理现在人真的很多文明病，所以心理要保存健康我觉得还蛮难的。这个可以怎么讲，就是你要怎么让自己的身体处在更健康的状态，但是这个真的很深，就是好像会涉及到一些专业的知识吧。对啊，但是我自己有自己的境界会想要讲，因为我自己也是算是反正有一些故事，那我现在就不讲。但是身体真的很健康，身体健康真的是算是我认为就是这个人生一辈子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总结是这个，总结是身体要健康哦，要不要就是忽略身体给你的警讯哦。尤其现在很多慢性病都越来越，以前慢性病的那个就是发病的年纪不是都说比方说40岁之后，可是现在的年龄越来越下，就是他的那个发病的年龄越来越下修了，可能30岁就听到有人比方说癌症也好，或者是糖尿病之类的，就是以前会被断定为可能是中年之后才会发病的一些疾病，可是现在很早很早就会发了。那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其实都是心理啦，但是你也不得不说，就是你今天就算心理你很健康，你还是有可能发病，但是你发病了就是好好的去正视它就好了。那我相信至少我现在觉得其实很大部分的病都是因为真的然后说心情很不好，或者是身压力大之类的等等的。但是因为比方说忧郁症来说，就比较大家现在比较常关注的话，有一些其实也是遗传的问题啦，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些基因上的一些遗传，就是基因就是人生下来哪一颗基因确实是已经因为那也是确定了我们一些走向，这是算是被证实。就像你会因为你的基因啊，你个性或者是你的个性会有一定的一些，比方说你就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跟你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这个东西可能是存在在你的基因里面的。但是你会因为你出了社会你会改变，你可能会变得比较外向或不会一点点，但是你在你的基因深处，就是你最基本的那个个性还是会有最基本的那个个性的印象。哦，这真的很难讲，我就觉得要讲跟讲跟算命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认识自己的原因。对，那我可以讲自己的心路历程这样。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对，然后我好像最后还是没有讲为什么身体健康很重要。 就是当然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才可以做任何事情啊。像我现在就是身体很差，然后就是原本想要打蚊帐之类的，可是老实说打蚊帐还蛮耗体力的。我现在都在想说，如果我要打蚊帐，我会发现因为我很耗体力，所以我会想说我是不是以后如果真的就是很想去做这件事情，干脆请人帮我打，就是打字，就我其实打字很快，但是就是因为身体很差，没有办法一直盯着电脑看，然后我就想说我干脆就是请人来帮我打字。之前看那个日剧就是可以这样做，帮忙打字，那你用讲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 podcast 用讲。其实我还是，我如果是以我本人的话，我其实是比较喜欢用打字的方式，就是我是那种我认为打字的方式会让我比较轻松的人。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手受伤各种原因，所以现在就是用讲的，就希望，但是我现在喜欢这个模式啦，所以可能就自己有点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对，但就是还是会继续加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在讲自己的事情嘛，然后我其实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我自己真的是很爱看东西，所以其实想法蛮多的，所以我就继续讲，我就想说保留下来，因为我都一直在想说我是不是之后有可能很多事情都会忘记，因为我现在就有点小健忘症，想说把自己的想法跟生活记录下来。基本上我现在个性已经定的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讲，说不定老了之后我还听才发现，哦，我以前有那么好笑，就是黑历史耶，一定会，因为人一定会成长，就是像我现在尽管已经非常了解我的大部分的个性，如果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我相信我以后可能还是会变。那个变可能也不是因为你自己想变的啊，可能是因为科技嘛，就可能之后会出现新的科技，导致你可能做事情的态度又不一样这样子。好，那就这样。那总结，身体要健康，那就是希望大家要记得养生。这什么奇怪的结尾？好啦，就这样。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加订阅哦。那就这样，下次见，拜拜。